请看《列王纪上》第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题目是“警醒不受惑，同心平信求神国”。警醒不受惑，同心平信求神国。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要我们要警醒不惑，恳求神国。警醒不惑，恳求神国，一面是警醒，一面是求国。主来的日子近了，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就是我们要警醒，让我们守道，让我们能够至终能够得到神的国，也就是有份于基督的国。而这边呢，给我们看到所罗门做王之前有亚多尼亚叛变，这个是主来之前最后的迷惑，假基督、敌基督的权势，也代表吃喝醉酒，在那边就又吃又喝又娶约架，吃喝醉酒的权势，假到一端的权势，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好多人被请去，我们可不要被请去。拿单没有被请去，所罗门没有被请去，比拿雅、基比提、比利提的都没有被请去，但是很多人都被请去，所以求主怜悯。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吃主的宴席，把主的预言、主的教导、大卫的允许，大卫早就允许八十八了，但八十八不值得求，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牢记主的话，你才能够警醒不惑，才知道恳求神国。所以我们没有主的话，你根本不知求什么，也不会警醒，也只能受迷惑。所以我们两边相对，我想都是主的话要紧。所以耶稣说，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是这么讲，就预先都告诉门徒们应该怎么样防备，怎么警醒，怎么预备，就来像闪电忽然间就来到，所罗门国度也是这样，忽然间就来到。所以这个大迷惑、大迫害，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胜得过去？我们不能离开主的话，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恳求。所以一面是警醒，一面是求国，要恳求，让我们大家跟就跟到底，不要最后你在主的国度里没有份，像约雅、像亚比亚他。所罗门的国度是呢，一个被杀，一个革职，没有份，你跟了半天没有份。所以我们要跟到底，让我们的眼睛定睛紧跟在主的话语上，让我们能够有受苦的心智，不被请去为了吃喝享受眼前的利益而叛变，让我们忠贞到底，坚贞到底。这是今天两章圣经的主要的意思。好，现在我们分段，我们现在看第一段，这边是二十七节，那边是十九节，小段呢分细的话，就是一节对一节，两节对一节，这样的循环，一对一，两对一，这么对。我们就第一段一到二十七，请看啊，一到二十七，第一段题目是不受惑行爱道，不受迷惑啊，不受惑行爱道，凭信心求神国。主特别讲要有信心，所以我们恳求神的国，你必须要有信心。啊，请看这边，大卫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啊，这是臣仆的关心，但实际也是对大卫的考验。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处女，美貌的童女，得到了，就寻得了苏念的一个童女叫亚比撒，就带到王那里。这亚比撒目的呢，就是使王能够因着他得暖。是这个目的。这个童女极其美貌，童女啊，美貌的才被选上，美貌才带到王宫。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这句话圣经特别写在这里，这也是有用意的。这个目的让我们看到大卫在年老的时候情欲死透，按说是自己的妃嫔，你亲近也没有关系，为什么特别写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他曾经是什么呀，在这方面特别失败，现在在这里特别著名，告诉我们年老的说真正死透。所以求主，我们年迈的人呐、啊，老年人呐、啊，对世界对情欲要真正死透。那时下面一段就是亚多尼亚做王，亚多尼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主，他却是以自己为主，他是自尊做王，他根本没有把耶和华当主。那时什么时候？他趁着大卫年纪老迈， 因为我父亲也糊涂了，反正也老了，没用了，趁机叛变。魔鬼撒旦就是趁机来什么呀，来自尊做王。他自尊说我必做王，所以亚当尼亚做王就是代表这个世界的神，世界的王，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人人心里面都是老我做王，魔鬼在里面做王，世界在里面做王。他就为自己预备车马，马兵，车辆马兵，靠势力，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用手段，用拉拢。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他甚至呢生在亚松龙之后，这就是这一个亚松尼亚从小就是骄纵惯养，父亲从来没有叫他忧愁。所以亚当尼亚的叛变，这个里也有大卫种下的这个什么呀，种下的因，骄纵惯养，骄纵溺爱，绝对是出逆子，不会出什么出好的儿子，结果出了个叛逆。亚瑟龙是如此，亚瑟尼亚也是如此，亚瑟龙也是美得不得了，现在又一个儿子也是美得不得了，甚俊美。所以你看那个敌基督，那个假基督，都是美得不得了，人人羡慕，属灵的不得了，外貌简直好得不得了，吸引人，来诱惑人。亚当亚与西利亚的儿子约雅和祭司亚比他亚他来商量，为什么跟这两个人商量，这个是大卫国度的元老，所以先把这两个拉拢，先把这两个人先拉住，跟他们商量，二人就顺从帮助他。可能用高位，可能用这种什么呀啊，来吹捧他们，给他们好处，尊重他们，尊崇他们。结果呢，约雅和亚比亚他结果就叛变，去跟亚多尼亚新王去顺从了新王，你就等于是背叛了大卫王，跟大卫这么久，最后失去了晚节，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即使撒都同样是一般人，但是撒都那个坚定，还有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就是统领基利提人比利提人的那个领袖，还有先知拿丹、示美、利以以及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这里特别讲的一面是什么，第七节是他们两个人顺从了他，顺从什么意思，不抵抗，不坚持神的道，神的旨意，不坚守大卫啊，跟大卫不坚守主的名。那这边呢，第八节是不顺从，不顺从当然人家不请你，所以我们要有个对魔鬼你要说个不，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不顺从，为什么不顺从？因为他们忠于大卫。因为亚多尼亚在隐罗杰，隐罗杰实际就是城外一个地方，这个旁边呢，这个索西列磐石，索西列里是蛇的石头，老蛇的石头，魔鬼盘踞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啊，亚多尼亚就宰牛羊肥犊，大大的请客。亚多尼亚的宴席，那就是对所有的人来讲是一个考验，是一个诱惑，谁不愿意赴宴席，大吃大喝大享受，得大尊荣，被谁请去的？被王的儿子所请去的，很多人以为是不是很荣幸很庆幸，结果都被请去。诸兄弟就是大卫的众子，大卫的众子曾经是被大卫派为做领袖，个个都是领袖，现在做什么领袖，带头叛变。还有所有做王的臣仆的犹大人，这个犹大人是做臣仆的，当官的，有地位的，也都叛变。唯独先知拿单、比拿雅、勇士和他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因为这些人不顺从他。所以这是一个大考验，真是个大考验，什么人顺从，什么人不顺从，是吧？所以现在啊，这个在真假基督啊，要看得出来。大卫所命定的，就是神所命定的，是所罗门做王。但所罗门还没有做王呢，亚多尼亚做王，基督就要再来，基督一定要做王，按照新旧约的预言。但是基督没有来之前，假基督、敌基督都要出来，所以这就是亚多尼亚的权势，是最后一个的叛变。拿单下面就提醒八十八，你要抓住大卫曾经起誓应许，你要怎么？你要快快去见大卫，去恳求大卫。结果因为八十八听了拿单的话去恳求，结果就把整个的全局扭转。所以这张最要紧，你要求，要恳求，不要糊里糊涂住在王宫里。 所以我们看亚当这个拿单领的多么清楚，拿单的意思就是神赐的，他真是神赐的，神赐给大卫的一个这么好的先知，灵里看透，他就对所罗门的母亲发誓，发说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现在魔鬼撒旦到处张狂，你不知道吗？啊，现在假基督都出来了，这里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都不知道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这个主意太好了，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还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你不祷告，连你自己都要灭亡，因为你是所罗门的妈妈。所以我们不祷告，跟以斯帖记所说的一样，你不求，你和你夫家都要灭亡。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这就是要进去，要见大卫，要抓住大卫曾经的应许。所以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怎么求神的国？你求什么？你要抓住主曾经应许的话，基督一定要做王。所罗门一定要做王。现在呢，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拿单啊，和八十八也代表同心，一个进去，一个在证实，也代表圣灵。圣灵印证，你肯对准抓住主的允许求神的国，圣灵一定印证。所以拿单要进去证实你的话，底下八十八就进去啊。所以八十八很顺从，进入内室见王，我们也没进去。我们这样倒过来倒过去还在外院，你要进到内室，关上门进入内室，那你父在暗中来查看来垂听。王是老迈，兄弟的童女亚比沙正在伺候王。八十八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什么？今天我们的主也在问你要什么，我们要有所求有所要。他说我主啊，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王位上。所以我们别的不要多说，说什么你的允许，你曾经启示你的话，神的允许我们要抓住。所以不好好留心读主的预言，主的话语，你拿什么祷告？那叫空祷告，那叫瞎祷告。所以我们要抓住主的话来祷告。现在亚当尼亚做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他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并元帅约雅，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把这个事实摆在王的面前。现在的光景是什么？许多元老都跌倒，都叛变，曾经是给大卫打天下的人也都叛变。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王之后谁做你的位，就是求王再一次肯定再命定赐下允许。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岁之后，我和你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了。要求保全生命，要祷告让神的旨意通出来，不对，让神的旨意被破坏。所以我们求什么？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我们整个的祷告的内容就是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你的旨意那个通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二十二节，八十八还有王说话的时候，先知拿单就进去。所以你只管凭信心求，圣灵一定印证，拿单一定来。有人就奏告王说，先知拿单来了。拿单进到王前，脸伏于地，谦卑俯伏，表示怎么样？诚心恳切，谦卑。拿单说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他经历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祀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所以我们要祷告，现在正是大家这个魔鬼的权势，世界的王在吃喝醉酒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警醒。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人在夜间醉，他们在吃喝醉酒，我们要清醒。你不能喝酒，你不能吃喝，一天为自己。尤其现在神给我们这么丰富，你在恩中可不能够有一点体贱放纵，适可止之，要警醒。他们正在吃喝，而且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唯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撒杜，还有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并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请。所以这叫做分别为圣，近前的人神要把他分别出来，真正近前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候神要把他分别。在教会里也是这样，不是随潮流，不是给时运摆宴席，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大家都说这样对，那么这样就都对。亚多尼亚的话，假先知的话，似是而非的话，假属灵的话，那你不要听。所以唯独我们没有被听见，不顺从， 就不能顺从。这事果然出乎我主我王了，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王之后请谁做你的位，所以要请王再次坚定来正式的来宣告。所以这个祷告多好啊！所以求神让我们知所求，让我们恳切求，而且也代表拿单和巴撒贝也代表同心合意求，天上父必成全。巴撒巴也苏醒过来，没有拿单巴撒巴不会苏醒，我们也要做拿单。你自己明白神的旨意，灵里看透，你要勉励巴撒巴，不然都所罗门的母亲都糊涂了，一直住在王宫里。所以求主给我们苏醒，这就是在二十七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啊，一到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七章，请大家翻过来，这边一到十九，前面一段耶稣讲的什么呢？讲了我们不要绊倒人，接下来讲什么？讲要饶恕弟兄，后面又讲的信心的要紧，这些个都是很宝贵的教训，都是主来之前主要我们去做的。第一就是不要绊倒人，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绊倒人的有祸了啊，难免绊倒的事都有，但是你做一个绊倒人的，叫人家因你而跌倒，因你而犯罪，因你而离开神，这你就有祸了，你就有祸了。我们一节到三节啊，我们一连着看啊，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颈上丢在海里，还强若把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就是说宁可你怎么样，你沉在海里也比你绊倒人好，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绊倒人，你绊倒人你不如沉在海里，绊倒谁呀？小子的一个，有时候我们不要绊倒大船倒了，你倒没有，你倒是绊倒小子的一个。为什么我们常常容易轻看小子里的一个小弟兄小姊妹，刚刚信主，小子里的一个你都不能绊倒，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我们就先看一点二点啊，那对他那边是什么呀？这边绊倒人的有祸了，对他那边就是大卫，大卫曾经绊倒人，但是如今呢得胜，不再绊倒，不再绊倒人。曾经不绊倒人吗？这么行淫，这么放纵，这么借刀杀人，这么违背神的命令，这么公开藐视神的命令，是的，曾经是这样，但如今呢他能够靠主得胜，不再绊倒人。这边就是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我们可不能够再绊倒人。大卫曾经绊倒啊，但不能再绊倒。现在呢，大卫是在美女的考验中，年老年老给你来一个美女，美貌的漂亮的一个童女放在你怀中，就是大卫在美女的考验中，对他这边就是不绊倒小子的一个，那边是亚比沙，这边就是小子的一个，倒看看你，上帝看看你到老了得考验考验你，哎呀我不会试试，真正放在你怀里看看你会不会，他没有。所以说明什么呀？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呢，下面就告诉你，我们要听劝诫，你要饶恕弟兄啊，不但是七次，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怎么回答彼得？七十个七次。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问题是懊悔，你就饶恕他；你不但劝诫他，你还要饶恕他。他如果是怎么样得罪了你，关键他要懊悔。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答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七次就是彻底完全的饶恕，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是这个叫做无限的饶恕，七七四百九十次，哪个人还去数啊？你次次得罪我，我次次都要饶恕你。我想这就是天父的心啊，天父的心。但是怎么能够呢？接受劝诫，这里特别说你要劝诫他，他得罪你，你都要劝诫他。要我们先，你得罪我，又不是我得罪你，我不理你好了，我就算不错了。但是主说你还要劝诫他，劝诫他就是让他指出罪过，让他不应该这样做。以后你对别人不要这样，你这次对我这样，你得罪我，我可以饶恕你。你对别人不要这样，你应该劝诫他，这就是更进一步的爱了。所以这边就是主就是让我们来遵守他的爱道，来遵守。那边大卫在实际考验当中就真正行出爱道。你不但不绊，你不绊倒人，你本身就是追求了爱道了。因为你绊倒人，你就是叫人受亏损，就是没有爱心。大卫真是这样，大卫那边可以说是得胜情欲，对在这边接受劝教。大卫怎么接受劝诫呢？拿单呢责备他，拿单劝诫他，大卫听没听？在撒下第十二章，大卫就悔改了，我得罪了耶和华， 本来大卫还恨责备别人呢，责任不责己，这个人该死该死，是被报什么报应，结果这个人是谁，就是他，毫无怜悯的心。所以你要接受劝谏，对待那么得胜情欲，接受劝诫的人你要真得胜啊、哦！我接受接受，结果到时候还是怎么样，还是亲近女人，到时候还是犯罪，或者还是放纵体贴。不要说放纵了，这根本没谈不到放纵，那么就是合情合理的我都不接受，我都要说、啊、不体贴人意，不体贴肉体，不能够放纵。所以大卫的见证多么美好。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劝诫饶恕弟兄，我们要劝诫弟兄，你还要饶恕弟兄，这个真是行爱道，劝诫他还要饶恕他，他悔改你就要饶恕他。对的，那边就是大卫受教痛悔离恶，他真是受教痛悔，而且离开罪恶了，他真是离开了过去那些的罪恶。底下呢第四节我们接着看，若是他一天七次得罪你，七次回转，问题要回转，那么他懊悔了，你总要饶恕。这一节对的那边是亚多尼亚，亚多尼亚这个人就是至终是堕落，为什么？他既不回懊悔，也不回转，所以他总不得了赦免，最后是在所罗门国都被杀死。所以两边相对，真懊悔就全饶恕，七次都要饶恕嘛，全饶恕，真懊悔。而亚多尼亚是什么呢？是骄纵溺爱堕落，被骄纵溺爱以至于最后就是堕落，堕落了，也没有懊悔，也没有回转。亚多尼亚外面俊美，对待这边犯罪就是丑恶，你不懊悔你就是丑恶，哪里美呀？你看亚多尼亚外面很美，实际最丑。一个人外面很美，如果你不悔改，你就是最丑，在主看是最丑，是吧？两边相对，我们看看那面是亚多尼亚自尊作王，诱人叛变，引诱人叛变。对他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不肯回转，不蒙饶恕。那这个不蒙饶恕就是指的亚多尼亚，所以不蒙饶恕，因为他不肯回转，他一直一条道走到黑，他始终的就是叛变，死心塌地与大卫做敌为敌啊，推翻父王。他不效法好的榜样，他效法亚沙龙。我哥哥如此，我也如此，我也美得不得了，我也要做王，我自尊要做王。所以老我做王的人呐、啊，不会悔改，所以一定要求主给我们谦卑，不要再老我做王，自尊做王。而且诱人叛变，对待这边就是不肯回转，就不蒙饶恕。你怎么蒙饶恕啊？你非得回转，你才能蒙饶恕。底下我们再看，使徒向主求信心，对待那边一个个都跟了亚沙龙，跟了那个亚多尼亚，你知道为什么呀？没有信心跟大卫到底。这一段两边相对，这边求主加增信心，我们承认我们信心不够，也说跟到最后，怎么大卫越来越老？跟到最后，就好像世界，这个吸引力又这么大。亚多尼亚宴席又这么美这么好吃，那你就没有信心来跟到底了。所以两边相对啊，求主加增信心，我们要祷告，是吧？我们承认我们很软弱，我们常常会被诱惑，挡不住的诱惑就是亚多尼亚那个宴席。那你怎么，你要求主加增信心。对的那面就是什么呀？那面随从新王辩解，为什么辩解？就是凭眼见。对的这边凭信心，所以两边相对，凭信心得胜。所以使徒就祷告了，求主加增信心。主就说了，如果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么你对这棵桑树说，拔起了根来栽在海里，都主能够听，就有这么大的大能。那就是说这个信心你可以求，凭信心必得胜。对待那么凭眼见怎么样，结果都叛变。为什么凭眼见叛变？哎呀，反正大卫老了嘛，按照排行来讲也得排得上这个亚多尼亚了。凭眼见，因为亚沙龙死了嘛，接着就老四是谁呀、啊、就是亚多尼亚。凭怀看环境，凭眼见，那么凭自己聪明，这个对呀、啊、这个一定是啊，就是他做王，我们不跟他跟谁，叛变。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把起初确实的信心要什么，要坚持到底，那你就不至于叛变，就不至于叛变。所以这边是有芥菜种的信心，对在那边就没信心，没信心怎么样，就被请去了，就受诱惑了。那边提到众勇士都不顺从，你知道为什么众勇士都不顺从？对在这边就是有信心跟到底，有芥菜种的信心就好了。我们常常连个芥菜种的信心都没有， 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个信心。所以这边耶稣所说话我们要留心听，那面是什么？什么叫叛变？就是给时运摆宴席。以赛亚六十五章不讲吗？这些人什么给时运摆宴席，将来一天要被淘汰，但是投靠了主的，主说你要承受圣山为业，所以我们不能给时运摆宴席。约雅雅比他啊，王的众子都叫做给时运摆宴席，对他这边就是没有留心听主的话。这边主耶稣的话你要留心听。在第七节以后啊，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对着那门就都是叛变的，叛变不忠不真。这边呢，你看第七节一直到第几节，一直到第十节，这小段叫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做了还以为自己是无用，谦卑伺候忠心。我们看一下第七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对他说，你快快坐下吃喝吧，吃饭吧，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享受。这就是仆人的地位，仆人的态度，仆人要占地位。你不能我从田里回来，我坐在那里让主人来伺候你啊，你要伺候主人到底，让主人享受，那你再吃喝。这就是主的教导，所以两边相对啊，做主忠心仆人，为他耕地，不是为了什么，要劳苦忠心，要为他享受，不是为自己。对着那不受祸不被请，那你才是忠心的仆人。是谁对着那门？拿单、众勇士、所罗门、比拿雅，那就是忠心的仆人。你不要受迷惑。所以我们看这边，接下来呢，第八节。第八节我们已经看了，两边相对，这个第八节这边就是让你怎么样，让你要谦卑束带伺候主人，要这样的态度。主人嘛，仆人嘛，你要束上带子，就是仆人的态度。我们劳苦忠心的人，我们要束上带，这个束带代表什么？彼得前书第五章，以谦卑束腰，真理束腰还不够，力量束腰还不够，你还要以谦卑束腰。所以束上带子是谦卑束腰的意思，做仆人谦谦卑卑，不如我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谦卑束带伺候主人。对他那边就是这一个八十八，要接受拿单的提醒，警醒防敌才能保全性命，你要警醒。这边是你要听主的教导，主怎么教导，那边就八十八要接受提醒。拿单专门来找八十八，为什么？因为就好比以斯帖一样，只有你是王和是什么呀，是王母啊，是不是？就等于当时嘛，你是大卫的妻子，王后的地位，所罗门的母亲，未来的王母，只有你有这么个机会，你可以见王，你还不说话。所以叫接受提醒，这边就是我们要听主教导，怎么进去见王呢？抓允许求，对着这边就第九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就是说忠仆遵命，你要遵主的命来伺候，遵命来伺候主人，那边就是抓允许来求。所以你看八十八是照先知的话就进去见王，你要照着先知的话，先知话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先知的提醒就是主的话。我们每一次恳求你怎么去祷告？本来我们糊里糊涂，现在你要去了，你要照着主的话，照先知的话进去见王。对的，这边就是照什么？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这你才能够讨主人喜欢。那面是恶人做王，所以他向大卫说，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恶人做王。对着这边呢，我们要尊重主人，让主人来什么，来、啊、尊他的地位，尊主、啊、主人的这个吩咐，尊重主人，应该说尊重主人，做仆人要尊重主人。那边亚多尼亚就没有尊大卫做王，恶人做王、啊、我们到底是尊谁做王，尊谁做主人？所以第十节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分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的。这边呢要承认自己本是无用仆人，对着那边就是八十八，八十八应该说是不配，本是不配蒙恩，本来是跟大卫犯罪，如今蒙了主的赦免，本是不配蒙恩。所以我们要恳求，我们今天已经也是王后的地位，我们该怎样的恳求去见大卫，来求神的国，求所罗门的国快点来到。所以一面是我们成了我们本是无用的仆人， 我们会祷告，也觉得自己是不配，是无用的。何况我们常常也不会祷告，什么本是无用的仆人，这个是本是不配蒙恩的人。这边你主要什么？我是我应份做的，意思说尽上本分。我们应该承认，每一次我们就尽本分。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做的是我应该做的，尽上本分，对着那位圣灵印证。八十八，你尽你的本分，结果拿单就进去。你正在求的时候，拿单就进去了。所以圣灵印证，这边我们要尽上本分。你自己本分不尽，你求拿单来给你印什么证？也不能给你证实。所以我们要进去，我们要进王。所以这边叫做劳苦遵命，忠忠心心为主人劳苦，劳苦遵命。那边就是谦卑忠心。你说神要求我们要谦卑，而且要忠心去恳求。底下我们接着看，治好十个大麻风的这一件事情，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对在那面前呢，也我想首先就是对谁，就对这个八十八，八十八这一个感恩。八十八也本来也不该活的人，你是一个是一个淫妇，结果怎么样？结果还是蒙了神的救赎，现在做了大卫的王后了。所以两边相对啊，你看看这个第十一节以后，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着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你说他们多么痛苦？这十个人呢、啊，都是长着麻风的，长着麻风是代表着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浑身都是罪恶。长大麻风代表罪恶，我们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的，我们就是长大麻风。但是他们怎么样来到耶稣面前，远远的站着，高声的说，父子啊，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结果就能够 得拯救，求可怜，求怜悯，你才能够蒙恩典，是吧？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就是八十八进入内室恳求，这边就是十个大麻风的远远的站着，就是迎面而来，就是来到主前。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目的什么？就是要拯救这些困苦的人，有病的人，长大麻风的人。所以两边相对，主什么呀？主施恩来救人，主是施恩来救人。所以主经过撒玛利亚，又经过加利利，目的什么呀？目的是要来施恩，来拯救人。所以我们应该像撒什么一样进入内室去见王，去恳求。我们要这样求。八十八是抓允许求，你看这边十个大麻风是什么？抓恩典求。耶稣来了，耶稣就在这里，我要抓住这个恩典。他们这是抓机会，抓恩典。你要抓恩典来求。一面是这面是长了大麻风，痛苦啊，没有平安呐、啊，得不到医治啊，所以来到耶稣面前，对着那边就是八十八，曾经犯了大罪，不是犯大罪吗？跟大卫犯罪，你八十八不是没有责任，你是别人的妻子，你怎么跟大卫犯罪？长了大麻风，长了大麻风，但是呢，他来恳求，哎，他得到了主的救赎。这边呢，十个大麻风恳求主啊，可怜啊，恳求主的怜悯。对耶稣说，父子可怜我们吧，恳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求。对着那面是什么？就是亚多尼亚做王了。亚多尼亚做王，也可以说全地的人都长了大麻风，所以我们要来恳求。我们今天不但我八十八得到了医治，得到了救赎，我们要为全地的人来恳求。主啊，你可怜呐、啊！今天八十八做王，不是亚多尼亚做王了，全地都长了大麻风一样。所以两边相对，八十八可以说是为国为民代求。对他这边来就是十四点，信求主得洁净。所以耶稣看见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你注意啊，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耶稣也没有摸他们，也没有怎么样奉神的名怎么给他们医治。耶稣就说一句话，这不就叫信心吗？耶稣就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你就凭信心一去，结果你就得洁净了。这叫信从主得医治，那得洁净，得洁净。所以就信心很要紧。那边就是八十八来到大卫的面前为国为民代求，也需要信心啊。所以我们要抓允许，我们还要需要信心。有信心得医治，得洁净；有信心那就得蒙应允。你看，那中有一个，只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 为什么大圣？大大的感恩，从发自肺腑，大大的感恩。所以得意志，荣归神，你要归荣耀与神。这感恩的心呢，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荣耀神，就说明里面没有感恩的心。你心里有感恩的心，你一定是荣耀荣耀全归给神。有离开神，我根本不能得意志。对着那门信心求蒙印证，那门也要感恩。你是巧不巧？这不是巧，是圣灵的工作。八十八正在求的时候，哪三就来了，圣灵印证。所以这门要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都有圣灵的印证，感谢主，求到哪里得到哪里。那么怎么样？那么我们就更要将荣耀归给神。第十六节，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是不配蒙恩的人。所以那边就是个八十八，曾经是个淫妇，这边是个不配蒙恩的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了，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外族人就指的是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在血统上已经不是以色列人了，早就混杂了。外族人就不配蒙恩的人，结果他知道感恩，可见的其余九人是什么人？是犹太人。主这么救了你，你连感恩的心都没有，不知道在哪里，都跑掉了。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啊，到十九节为止啊，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所以求主给我们个感恩的心呢、啊。这边就是、也可以说啊，王这个一个是什么呀？主前感恩，他来到主的面前感恩，你感恩，你还来到主的面前啊。因为我们首先是向谁呀、啊？向主先生感恩啊，主前感恩，对着那边就是拿单，王前俯伏啊，拿单知道，深深的相信。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到大卫的面前，就能够蒙恩典，就蒙应允。你要来到王前俯伏这面前，来到主前感恩。另一方面，这其余九个不知感恩。你说对的那面是什么？对的那面就是约雅、亚比亚他啊，众什么众军长，又是这个王的众子等等，背道忘恩，跟从新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跟了新王，就是对大卫对神没有一个知恩感恩的心，忘恩背道，跟从新王，忘恩背道了。一个人一忘恩，那你就不知道跟谁了，你就去跟世界的王了。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只有知恩感恩的人才能保守，知恩感恩的不至于叛变，知恩感恩的人会跟主到底。所以啊，你看看啊，一边是什么外族人归荣耀与神，这个外族人对的那边是谁呀、啊？就是那些个宗仆没有被请去。宗仆是指的拿单、所罗门、比拿雅、众勇士、基比天、比利天的这些个没被请去，对的这边就是好比外族人一样，知恩感恩，归荣耀与神。一个肯归荣耀与神的人，就不会被请去，不会叛变。所以一面耶稣对他说，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因信得救，因信就蒙恩了。对着那边就是请王回答啊，也是信心，凭信心呢在王面前求。这边也可以说信求蒙恩，因为他有信心，他也求。所以耶稣说，你的信就说明他有信心，信心就能够得医治，得医治了以后还要感恩，是吧？信求蒙恩，对着那边去求。有哪单有八十八的祷告挽救全民，把全民都在挽救。这边是一个人蒙了恩典，那边是全民都蒙恩啊。底下这是第一段结束啊，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二十八节到五十三节，这边是二十节到三十七节，同求蒙允。第二段就是蒙大卫的应许，大卫赐下应许，所罗门立刻就做完了。同求蒙允，警醒跟主，神旨得胜。一面同心求，结果所罗门就做完了嘛，神旨得胜了。那边呢要警醒的跟，一直跟，跟到主的国度来到，跟到主再来，不要跟半截，跟不到。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二段二十，第二段呢，从二十八节开始，大卫王吩咐说，叫八十八来，八十八就进来了，进到王前。王启示说，这就是因着有八十八和哪单同心和一求，下面大卫再一次起誓坚定所罗门做王啊，宣告所罗门要做王。所以你有祷告就有神的允许赐下来，说我 我指着救我心里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必照这话举行。所以你一祷告，神就立刻做工。所以我们一祷告，王一发命令，一切扭转，这不整个的扭转。于是八十八脸伏于地向王下拜，感恩下拜敬畏神，愿我主大卫王万岁。但王又吩咐说，将祭司沙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儿子比那亚都把他们招来，这是主要的几个人，这几个人就是可以这个什么呀，来带领所罗门的，使所罗门做王啊。这几个人是这个在大卫国度里面最忠心的人，把他们叫来。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的主的仆人是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就表示他是什么，是大卫的继承人，骑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逊，基逊实际有耶路撒冷城东边，在那里祭司撒杜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你们也要吹角，就欢呼神命定的王啊，要做王了，所罗门，大家说愿所罗门万岁，然后要跟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我已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大卫灵里特别的苏醒，你别看年纪老迈，大卫没有糊涂啊，所以大卫现在是可以整个的这个来什么来吩咐这件事情啊，来坚持神的旨意。所以大卫的一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你不管有多大的逆流逆潮。所以耶和耶大的儿子比那立刻对王说，阿门，愿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就说明啊他们坚定的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的国位更大，这是蛮有信心。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那亚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所以基利提人比利人在这里要特别提，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始终跟大卫一直跟到底，多少次的叛变他们都紧跟大卫不离，从亚都兰都一直跟到所罗门国都有份，所以我们要这样的跟，枯叶扶叶终要跟，一直跟到底。无名的勇士们是吧，他们都下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逊，实际就是西安山的东面。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长膏油的脚，用膏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所以有一天基督就是要做王，所罗门是预表基督的国度，众民跟他上来，却吹笛大赞欢呼，声音震地，将那天基督做王，那真是天地都要震动。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艳艳方毕听见这声音，约雅听见脚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一定又惊又怕。正说的时候，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来了，亚多尼亚对他说，你进来吧，你是个忠义的人，必是报好信息的。其实忠义的人呢，对亚多尼亚来讲不是个好消息了。拿单就说了，约拿单就说了，亚多尼亚他对亚多尼亚说，我们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所以我们要报这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所罗门做王的好消息。这是忠义的人，忠义的人你要报什么消息？你不是报这个假基督做王，敌基督做王，你要报所罗门做王。王差遣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和基利前比利人都去使所罗门骑王的骡子，忠心的人都是要拥护所罗门做王啊，要跟所罗门，像跟大卫一样。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在基逊已经高票做王，众人都从那里欢呼上来，声音使城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你看啊，这一个消息就是约拿单所报的消息，结果使这些听的人整个人就四散，一直到四十九点里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要报这个消息是仇敌四散，使他刚刚的这个宴席完毕就四散，就惊吓就害怕。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贵，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他把整个的过程都讲一遍，基督怎么样做王，所罗门怎么样做王，神的旨意怎么通行出来，怎么震动，全民怎么欢呼。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也形容大卫怎么样的在神面前感恩，实现了神对大卫的应许，就是撒母耳记第七章十二节十六节的那个应许。 先说你的儿子所罗门要做王，而且他要为我建殿，说这些允许都要应验。你看四十九节，亚多尼亚一听这个众客人，你跟随亚多尼亚你有什么好处啊？你刚吃完宴席你就吓得四散，我们要祷告求神让这个假先知假基督迷惑人的这个权势给他四散，给他吓得不得了。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吓得赶紧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求救命。祭坛呢，抓祭坛的脚，这个出埃及那里提过是不是？但是你这个时候抓了也没有用。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他以为祭坛不是救赎的地方吗？他以为我这么一抓我就得救赎了，我就免死了。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不用刀杀仆人。他恳求饶命，求所罗门。所罗门说这最后几句很要紧，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在地上，意思有个若，他若行乐必要死亡，就是两条道路。所罗门等于给他提出两个拣选，两条道路你任选，你是忠义的人一根头发不落在地上，如果你行恶那你定死亡。忠义的人就是悔改遵道谦卑认罪。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就叫他从坛上下来，就放了他了。他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接下来就考验他了，你到底是不是忠义的人。到了第二章，结果他怎么样？他根本不是一个忠义的人，他求亚比沙，他要再求国。二十节开始就讲到主来之前的光景，我们应该警醒，要忠心警醒，一直等候主来。那没准所罗门要做王。法利赛，我们看二十节，法利赛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不是你凭眼见你看到神的国，人也不能说看那在这里看那在那里，是神的国。你不要跟着人说，哎呀这里是神的国。所以有一种信仰是什么？有一种假道是指的说神的国就在地上，这个大错特错。这个地上的意思就是说将来的乐园呢、都是在地上，那你基督不在你里面做王，你地上哪有神的国呢？是不是？所以他那在这里，他那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心里。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让人能够怎么样悔改接受神的什么救恩，那么神的国就在你心里头。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同求蒙允，有拿单，有八十八同心合意求，结果大卫有吩咐有回转，大卫有应许，所以同求蒙允，一切扭转，整个的转。对，在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要凭信跟主，你不是神的国在这里在那里，乃是凭信心跟主，神国来到。所以法利赛问来问去也得不到神的国，你要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一面是王启示应许，这边是主明确的回答，所以我们要抓住主的话，那边你要留心大卫的话，两边都是神的话要紧。一面是所罗门必作王，这边是神的国在心里。那这个所罗门代表基督的这个所罗门，不是在外面作王，乃是在我们心里作王。底下我们再接着看，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为什么？因为这等人他们根本不求所以你看不见，你只去外面你看不见，你凭外面你求也看不见，不求不得再见主。对面那边求蒙允，结果就感恩下拜，就是巴士巴赶紧向王就感恩下拜，真正得到允许。这边你求也见不到，一面那边是大卫要招祭祀先知统领，要把他们招来，所罗门要做王，一些重要的领袖要把他招来，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人。对着这边来就是告诉我们说，二三节大家看这边是什么？人将要对你们说，看那在那里，看那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就是主来之前有大迷惑，有大的迷惑，所以众军怎么样？众祭司先知统领要聚集，要聚集，聚集才能保护性命，聚集才能重新可以对准求所罗门能够做王这边也告诉你，基督在这里在那里，耶稣说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因为人子来降临好像闪电，天从这边一闪直到那边，这意思就是你想不到 快的不得了，像闪电一样。主来如闪电，对着那门就是所罗门受膏。所罗门受膏，谁也想不到，因为大家都跟着亚当尼亚，以为亚当尼亚肯定了，嘟嘟定定，叫做嘟嘟定定做王。你以为嘟嘟定定吗？这个世界美好，我们美好幸福，我们怎么建造？你建造建造，你都不知道。所罗门忽然间受膏，对着这边来就主来如同闪电。25节，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所以耶稣几句话就形容了什么叫挪亚的日子，什么叫罗德的日子，也就是人子的日子，也就是现在。现在主快来之前就是人子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情况？对着那边就是亚当尼亚做王的情况啊，真的就是亚当尼亚做王的。那边是同心尊主做王，这边就告诉你先受苦后得荣耀。人子都必须先受苦难，被这世代弃绝，何况我们啊，所以要先受苦后得荣耀。所以大卫和所罗门这两个父子的关系就是这样，大卫多受苦难，到所罗门的时候就是做荣耀的王。你今天你不肯跟随受苦的大卫，将来你在荣耀的国度里，所罗门国度里没有份呐、啊，没有份。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同心尊主做王，大家都尊所罗门做王了，这边就是先受苦才能后得荣耀。一面是基督必再来做王，那对着那边就是不轻易上当跟从，那边就是很多人都跟从了，跟从谁了？跟从了新王了。所以我们不要轻易上当跟从，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必再来做王。因为这里告诉你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就是人子尽了，那么是愿神同在赐恩，愿神就他们给大卫祝福嘛，这些个忠心的啊，这些个仆人们。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那边是同力受膏王，这边是什么？警醒后主来。因为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所以你要警醒。挪亚日子怎样什么意思？哎，你不知不觉洪水就来到。所以下面说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对着那边就是都赴亚当尼亚宴席去了。所以什么叫亚当尼亚宴席？亚当尼亚的宴席就是让你一天就是追求这个属世的东西，又吃又喝，那么大大的放纵了、啊，又娶又嫁，一天就是讲又娶又嫁，甚至娶了再娶，嫁了再嫁，放纵情欲，这就是挪亚的日子。那这也就是亚当尼亚的宴席，所以我们可不要吃，吃了就糊涂。一面那边是受膏作王同欢呼。所罗门受膏做完了，大家一同欢呼。对着这面是什么？对着这面就是进方舟躲避洪水。你只有遵所罗门做王，你真正是在方舟里面进方舟躲避洪水。对着那面，你遵所罗门做王，你就是躲避了亚当龙啊，不是亚当尼亚的权势。这边的洪水对着那面就是亚当尼亚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我们也知道怎么躲避。底下呢？罗德的日子是又吃又喝，没有又娶又嫁了，因为是到罗德日子都不娶不嫁。所以罗德把女儿给了那两个匪徒吧，结果怎么样？马上转过来就变成女婿了，都没有娶没有嫁。说人一乱到什么程度？现在就是这样，不讲，许多人都是不讲嫁娶。我认识的还是我弟弟的好朋友，来到美国以后怎么样？哎，自己又娶一个，自己的儿子女儿现在都是同居。根本没有结婚，早就同居了。有了吗？已经有了，有了根本也不是正式的。这就是罗德的日子啊，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一天忙忙碌碌。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主作王，大大欢呼。我们要大大欢呼主作王，我们天天要尊主作王，我们才会欢呼。对着这边是仍沉醉在世俗里，罗德的日子让你是沉醉在世俗里，在罪恶里面，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一天盖房子再盖，盖了再盖。29节，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烧了。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要逃脱罪恶， 免被烧灭。怎么逃脱呢？因为罗德是逃脱，天使拉着他的手和女儿的手、太太的手，把他们四口人呢，几口人呢，应该说是六口人，是不是？罗德跟太太四口人，两个女儿，四口人，天使，两个天使四只手把他们全部拉出来。所以你要逃脱罪恶，免被烧灭。对他那边就是宴席方毕，结局就来到。所以你赴那个宴席有什么好处？你还不够逃的呢，结局就来到。所以两边相对就告诉你，快点逃，你不要吃起亚多尼亚的宴席吃起没完，快快醒悟。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所以这边是人子显现，那边是所罗门做王。所罗门做王什么意思？就代表人子显现。所以我们要警醒，要逃避，不要赴亚多尼亚的宴席，不然的话你被惊散了，你逃都没地儿逃。当那日人在房上，妻聚在屋里，不要下来拿，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什么意思啊？你不要留恋世俗，你不要回头，你一回头你就变成个炎柱，就变成个炎柱。所以耶稣的话简直回到了创世纪了，把创世纪的事情、罗德的事情都提出来，让我们受警戒。两边相对啊，灾来到啊，灾这不是指着大灾难，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就指着这个但以理书所说的那个行毁坏可憎的来到。所以你们在房上呢不要下来，在田地里也不要回去取东西。这是什么意思？主快来到，主外无求，你不要再求这个求那个，你不要不放心，你家里还有个存款，还是有个什么宝贝，还有什么钱，还有什么金子首饰。主快来到，主外无求，那边就宣告所罗门做王。大卫已经都宣告了，我指着救我脱离一切苦难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所罗门必作王。你这边你还求什么？还拿东西？没有功夫了。那边是欢呼震动，这边是惊慌害怕。主来了，大灾难来到，你不惊慌害怕吗？那边是主必要作王，这边是不留恋世界，不要像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就是留恋世界，结果怎么样？结果变成了炎柱。最后啊，就是耶稣勉励我们，你想要保全生命，你要丧掉，你是为主丧掉，你必要得到，必救你。那就是说我们要舍命的来爱主，要舍命的来什么呀？来传福音。你不要爱惜自己的生命，那你反倒得到生命了。后面又讲到我们要警醒预备主来，不要被提的时候被撇下，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床里是指着夜间，两个女人推磨可能是早晨，两个人在田里就是中午，是或晚上或什么，或早晨或半夜，主来了看见你怎么样，看见你不警醒，结果你就要羞愧了。所以门徒就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这句话问的意思就指着前面被提的事，意思说怎么样就被提了呢？哪里有这事呢？底下耶稣就说了，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有鹰的眼，鹰他的眼睛就是始终定睛在被杀的身上。所以耶稣这句话是引用约伯记39章26节到30节这一段，被杀的在哪里，那个鹰也在哪里，提醒我们，我们的眼睛要定睛紧跟，定睛紧跟我们的主，才不至于被撇下。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看这一小段两边的意思。这边就是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要为主啊，要甘心丧命。那你呢？你到得保全，那面就告诉你国度就要来到，那面是众臣前来祝福，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耶稣严肃的警告。这个警告很要紧，你不要救自己的性命。我们常常在关键的时候是贪生，是怕死，是软弱，是偷生啊，常常是苟且偷生，不肯为主丧命。那耶稣说你反倒要失丧了生命，你反倒要失丧了，那就是劝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一直向主忠心到底。所以我们要，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战兢尊主道，那边是敬拜称颂神。因为所罗门做王了，大家敬拜要称颂神，这边我们更要战兢的来尊主的道。 三四斤啊，那这边就是祖来背提没有份，是不是这种人啊？对他那边什么呀，那边就重客惧怕都四散了，那这些人也是在所罗门国度没有份，这边是在祖来的时候，结果你不能背提啊，所以我们要怎么警醒。所以两边相对啊，这就是那边就是亚多尼亚一看行就不好，赶紧去抓住祭坛的脚。我们说他有没有悔改，没有真的悔改，没有悔改抓住祭坛的脚，以为我就得救了，我得赎了啊，反正是你不能把我杀了，这个是非常自欺。所罗门当时没有杀是对他的宽容，给你悔改的机会。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抓坛脚不能救命，不能够救命。对待什么呀，对他这边来就是警醒预备才背提。你怎么样，你要警醒，你要预备，你才能够背提。一面是亚索尼亚不肯悔改，对待这边必被撇下，被撇弃，一定被撇弃。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就这里包括我们要快点悔改，要痛悔苏醒，天天预备自己迎接主来。所以这边就是主来啊，你如果不警醒，你必被撇下。那面就是亚索尼亚行恶必灭亡。所罗门说他若忠义，一根头发不掉在地上，如果行恶，那么你必定死，你一定灭亡。所以我们真是要警醒。最后一个意思啊，我想这个因在哪里啊，失守在哪里，因也必定在哪里，就是叫我们要定睛紧跟，定睛紧跟，不被撇下。对着那边就对亚多尼亚，亚多尼亚是轻忽王恩，他轻忽了王所罗门王对他的宽恕，这个是对他的恩吗？你轻忽，你的眼睛不是定睛在啊王对你的宽恕，你不是定睛在主的话上，我快点悔改，我叛变不对，我大恶啊，是十恶不赦。他却是定睛在亚比沙的身上，定睛还要自己变天，所以轻忽王恩，终被杀死，终被杀死。所以我们眼睛要定睛紧跟住，不要做亚多尼亚，始终没有悔改，经不起考验，最终被死，被杀死。这边就告诉你怎么被提，你不被提，你是被撇下，那你落在大灾难里，是吧？所以求主让我们时刻警醒。所以今天两边就是警醒与求国，我们要警醒，我们时刻预备。所以我们能够警醒啊，不受迷惑，是因为有主的话，主的预言。所以这章也是讲到主的预言，马太二十四章讲得更详细，主来之前一切的预言都要应验，主来像闪电啊，所以我们要警醒。主来之前这世上的光景就是挪亚的日子，也是罗德的日子，对他那边就是亚多尼亚做王，亚多尼亚的宴席这么迷惑人啊，连元老都失败，大卫的元老都叛跌了，都叛变了。所以我们该怎样的警醒？所以八十八和拿单以及所有的众勇士们，他们能够这样的同心来求神的国，求所罗门做王，也是因为他们能够抓住大卫的允许。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牢记主的允许，牢记主的话，抓住主的允许，我们才能够警醒不惑，才能够恳求神国。也可以说两边都是我们要在神的国里有份，在所罗门的国度里有份，在这个羔羊的婚宴里有份，在教会背题里有份，不要没有份。所以我们是不是忠义？忠义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忠心，你还要守道，忠义，你要真正追求神的那个公义，公义就是要守住主的道，那你在国度里有份。不然的话，你哪怕在所罗门国度里之中也是被杀，像亚多尼亚一样，求了半天他的眼睛定在哪里？定睛在一个啊，要求王的妃嫔，大卫王的妃嫔，他要求来，还找八十八，还以为是一件小事啊，所以最终啊把命都求没了。所以求主怜悯啊，让我们时刻警醒，让我们真正的那个忠心跟主到底啊，忠心的来跟主到底。好，今天的这一个，今天的这个大小轮的中心，我看一下啊，我这里写了。大小轮的中心是 是这个警醒求国，公益怜悯，感恩救人，警醒求国。公益怜悯